弟兄姊妹新年平安。因为我们还在两个连之间呢，所以你们还是可以，我们还是可以彼此这样问候新年的。在讲到之前呢，今天我有两件事要非常的感恩。第一件事，我要感谢主带我到你们的教会来讲道。当然不是因为我喜欢到处讲道，而是因为我到这里来讲道，有一件事情帮助我生命的改变。我是从多伦多来的，到这边不到三年。其实我在多伦多开车已经十多年了，非常的规矩。但是到卡城来以后，这两年很有意思，因为卡城这个地方人少，车也很少，所以呢，一踩油门就怎么样，就超速。所以其实我一直没有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因为更没有车嘛，常常。但是我上一次到新市民来讲道的时候，我在路上连超了两辆车，超完回到教会一看，是教会弟兄的车。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羞愧，这件事让我非常羞愧，所以这件事情让我真的为这件事情来悔改，来悔改。所以我跟神说，从那时候开始，我一定要好好的开车，好好的开车。因为卡城的很多标志跟多伦多也真的非常不一样，变化很多，所以我常常会忽略看不到。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真的在好好的开车。我跟神说，这是我必须要学习的，要悔改的。第二件事情要感谢主的是，我今天还能够站在这个地方，站在你们面前。很有意思的是，就在我真的开始好好开车的时候，上次来你们中间是十月份好像，是真的很认真的好好的注意路标，然后好好开车以后，我接到了我平生的第一张告票。我送一个老姊妹到当堂去打针，所以在我不太熟悉的路上，因为赶时间嘛，所以我就超车了，而且那个路的变化特别的多。我也经历了我平生两次非常严重的开车的意外跟车祸，非常严重。第一天是在圣诞节的晚上，我在一个会众家聚会完，我开车回家，我从高速上下来的时候，因为看不清那个路面，我就冲到雪堆里面了。可能我也没有经验，就踩刹车，所以我的车在冰雪上270度打转，270度。我很感谢神，因为后面的车很慢，是一个很年长的人开的，所以他停在我身边的时候，我知道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他问我需不需要帮助。那第二次呢，是上个星期六，上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开车去一个小组查经，我绿灯正常直行在一个路口，所以两个18岁的年轻人开了一辆 BMW， 他们快速的左转，狠狠的撞在我的车前头，基本上我整个车是 total loss， 整个车都已经报废了。我这个人常常很好奇，所以我最好奇的就是那个 airbag 长什么样，我常常去摁那个东西想把它摁出来。对不起，我现在其实不太能笑，可是摁不出来嘛。可是那天哦，一声巨响以后，我回过神来，我就完全被包围在所有的 airbag 中间，白色的那个气囊当中，车已经报废了，可是神却保守我全身而退。我除了胸口被气囊击打以外，没有任何的受伤，没有任何的受伤。所以我真的是说，我能够悔改，我也能够今天还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都是恩典，所以唯有感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因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你自己的国度就在这个世上掌权做主。我们真的看见你的国度在这地上推展，我们也真的看见你国度的能力何等的浩大，它可以使人悔改，它是可以使人可以完全回转归到上帝的家中。主，我们为着我们能够经历这样的能力，我们来感恩。我们把今天的崇拜聚会再次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谢谢你带我们所有的人平安的来去。我们也愿你自己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心被恩感，让我们口中所传讲的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明白晓得你的心意。谢谢主，还在你面前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个题目叫做种子生长，上帝的国也生长。 经文是我们刚才读过的马可福音的4章26到32节。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了两个比喻，他用种子自然发芽生长和芥菜种长大来比喻上帝国度的拓展和上帝的国度最终广大的那个结局。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起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揠苗助长，我们中国人都熟悉。他说宋国有一个人，他就老嫌自己土里的那个苗长不快，所以有一天他就跑到地里去，把那个苗就一株一株全部都拔高了。他累得要死，拔了一天累得要死回到家，他说我今天真的是累坏了，但是我还使我家的苗都长高了。他儿子一听就很好奇，就赶紧跑到地里去看，结果怎么样？苗都死了，苗都死了。所以我们就有了揠苗助长这个成语，宋人呢就成了千年的笑柄。但是当你读圣经这个比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宋国人他其实跟我们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当中那个撒种的人很相像。他撒种了，他甚至到最后也收割了，他却并不知道种子是如何生长的。所以我们来看，对，我们来看我们撒种，我们其实撒种是什么意思？撒种就是我们可以参与到上帝国度的工作，但是我们却并不完全明白上帝的国会如何生长。我们会参与到上帝国度的工作，但是我们却并不完全明白上帝的国在如何生长。耶稣用这个比喻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他说上帝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我小的时候，大概文革的时候，我被送到乡下，因为我就很近距离的看农民的生活。那农民的生活其实很有规律的，一年有两次的农忙，冬去春来，他们就开始整田撒种，然后苗长出来他们就插秧，把秧也插完了他们就没事干了。其实他们就没事干了，在那之后就是一直到收割都是一个漫长的农闲的时候。在这个农闲的期间，他们除了有限的去撒肥啊耗秧啊，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干。就像比喻当中说的农民们一样，黑夜睡觉，白日起来，然后等着什么？望天收，望天收。如果那一年风调雨顺，无旱无涝，他们就会欢喜迎接另一个农忙秋收。但是如果暴雨成灾或者干旱不雨，农民基本束手无策，没有什么办法的。耶稣的比喻让我想到小时候的经验，如果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山区的农民还是在望天收，那么2000多年前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农夫一定明白耶稣在讲什么。撒种以后种子如何生长，农民无法控制，甚至也不能够完全的了解。即使到了今天，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其实知道光合作用，我们知道什么水分、肥料、土壤、选种，我们也知道甚至知道基因改造，但是那个到底那个种子如何在那个时候破土发芽，它如何就在那个时候就这么长出来，还是个未知数，基本上我们不可能100%的掌控。所以除了之前之后有限度的参与，大多数时候种子真的撒下去以后，我们农民还是只有等待。有人说不对，我们现在有温室效应，对不对？我们可以有温室栽种，我们完全可以掌控。你们不要太相信科技啊，把电一关什么都没用，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想说的是，主耶稣说上帝的国也是如此。这个比喻它简要呈现出上帝的国从收种、从撒种到收割的景象。我们可以跟上帝同工，但是生长却完全依赖于上帝自己。农民的那种望天收的心态很无奈，但是也很乐天，因为对农民来讲，他们其实知道在他们很朴素的认知当中，他们知道老天爷知道，老天爷掌管。其实今天我们在上帝国度的人也是一样，我们或许可以参与在上帝国度当中的在地上推展的工作，我们就其实就很像那个撒种的农民。时候到了， 我们这就撒种，我们就传福音，我们在合适的时机，我们遇见了合适的人，我们就传讲福音，我们甚至可以开在教会里面开展福音的事工，把福音的种子撒在人的心田里。但是到底那个种子会遇见什么样的心田？即使遇见了一颗好的心田，那个种子又如何在这个人心里头发芽成长，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有时候我们其实很像那个望天收的农民，遇见大旱，遇见水涝，就好像碰见那个冥顽不化的人，或者遇见那个强硬抵挡福音的地区，我们其实也会很无奈，我们也会很难过，我们也会很沮丧，甚至有时可能会绝望。所以很多宣教士去到工厂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他们真的会 depression 的，他们看不到成果的时候他们会 depression 的。但是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其实终必看见上帝国度的工作实现。我很喜欢两节经文，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那叫他生长的上帝。这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既是一种鼓励，也是一个提醒。我们不会因为无功而返沮丧，我们也不会因为大功告成而骄傲，因为叫他生长的是上帝，不是我们，不是我们。在我自己信主的时候，主曾经预备了很多不同的人在我心田里面撒种。我是自己主动去找教会的，没有人邀请我去教会。但是我听多了以后，哎，我突然有一天说，不行，我要去看看他们到底在信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自己要去搞清楚。所以我就自己主动去了教会。我去了，但是我并还没有信，一直到我去一个福音营。那个福音营是一个3天的福音营，那个福音营非常的好，他回答了我非常多的疑问，非常多的疑问。所以回答我的疑问以后，我自己觉得理性上我其实已经被说服了，我应该可以接受这个信仰了，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了。那因为我有一个懒人逻辑，讲员很厉害，你知道吗？他问了，他在分享他自己寻求信仰的历程的时候，他问了非常多高级的问题，是我连问都问不出来的。所以我心想说，他问了这么多高级问题都能够被说服，那我连问题都问不出来，我岂不更当被说服吗？我就这个懒人的理论让我觉得 OK， 理性上我已经被说服了，我应该可以接受这个信仰了。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不行，但是我心里头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没有搞清楚。那今天时间关系我没办法跟你们分享这个问题啊，以后有机会可以跟你们分享。所以不行，我说我要把这个问题再问清楚了，我应该才能够做决定是不是要决志，是不是要决志。但是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到了最后一场布道会，我那个问题还没有问出口的时候，那天那个布道的姐妹一呼召，就在她一呼召的那一刹那，真的是一刹那，我就觉得我的心咕咚一下就软下来了，我的眼泪就开始往下流。不由自主我的手就举起来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就相信了，我怎么就相信了，上帝的国就在那个时刻进入到我的心里。到如今17年过去了，17年过去了，我现在当然知道有一个词叫做圣灵的感动，但是我仍然不能明白在那一刻圣灵如何进到我的心里，催生了我心里的那些福音的种子，让它发芽长出，我还是不能够完全明白。所以到现在每一次有人说我要相信耶稣基督，我要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我其实看着都很惊讶，因为我知道那个不是我们人的工作，那是神自己的作为。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像那个撒种的农夫，突然看见那个种子长起来了，苗发出来了，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看久了，我们大概以为那个是自然而然的，我们把它看成是自然。撒种的农夫对种子的生长和控制没有控制跟影响的能力，也并不完全明白其中的道理，种子却会自然的发芽生长。天国的拓展也是一样，神的国度的拓展也是一样，我们参与其中却并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奥秘，但上帝的旨意是定义天国按照他的心意发生并且发展，发生并且发展。 生长。我们来看上帝的国，我们看见上帝的国度的工作都是按照他自己奥秘的计划顺序发生，按照他自己奥秘的计划顺序的发生。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若我们记得上帝创造了一切各成其类，就知道出于自然的不是自然而然的，因为自然是上帝创造的，出于自然的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上帝自然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万物都由他所造，万物在他的保守当中运转。所以上帝的国度是上帝主导的，在上帝的计划跟步骤当中有他的秩序。就像五谷的生长，种子撒下就会按着顺序先发苗，再长穗，最后结实，也是人无法控制也无法逆转的。该等候的时候我们其实需要耐心等候，该等候的时候我们需要耐心等候。揠苗助长是一个很典型的反面教材，当我们自以为是强行要介入的时候，以自己的方法硬性帮忙的时候，帮的都是倒忙。受人累得半死回到家里，他真是成为千古笑谈。我每次读这个成语，我就会想象他当时的那个样子，他回到家里真的劳苦功高，洋洋得意说啊，我真是累坏了，你知道吗？可是他家人却因此遭殃了，因为可能没有收成了，可能没有收成了。事实上不论是发苗长穗还是结成饱满的籽粒，都不是出于人，都不是出于人。同样神国的成熟也不能靠人工，神国的成熟不能靠人工，也不是人造的。所以人必须信赖上帝的大能，忍耐等候上帝主权的成就，忍耐等候上帝主权的成就。主耶稣其实为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他在地上服事的时候，他每一步都在等候上帝的时间。如果你去读约翰福音，你就会发现约翰福音不断地讲到时候时候时候，反复地在重复这个字，写明一个是耶稣基督顺服天父的时间表，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表做事。第二章以水变酒，耶稣对他妈妈说 So what， 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我的时间还没有到。第四章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他说时间将到，他们要如何的敬拜。第五章耶稣宣布他自己是圣子的权柄，他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上帝在耶稣在宣告他自己作为上帝的儿子已经来到我们中间，道成了肉身，他也同时行神迹异能，让人看见他，让人看见他父独生子的荣光，却凡事不凭自己做什么，只求那差他来者天父的旨意。他凡事不凭自己做什么，只求那差他来者天父的旨意。到第七章他们要到圣城去过节，耶稣的弟兄们那时候不信他，所以就挑战质疑他，他也没有做出什么惊人之举让他们刮目相看，他还是反复地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他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时候？他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时候？整本圣经只讲一件事，整本圣经只讲一件事，天父差遣爱子耶稣来到世间担当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人看来屈辱卑微痛苦羞耻完全不能忍受接纳的那一刻，是主耶稣得荣耀的时刻。那一刻是主耶稣得荣耀的时刻，而他原是为那个时刻来的，他就单单为着那一刻来到这个世界。那个时刻，那个荣耀的时刻，正是以耶稣一人之死换取无数信他之人得永生，与耶稣一人之死换取无数信他之人得永生，这是上帝创世之先的计划。耶稣就按着天父的安排跟时间表来成就这个计划。路加福音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 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从此没有转向。福音就是，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已经作王，福音就是宣告耶稣已经作王，上帝已经得胜，神的国度从此在地上开展的好消息。福音就是耶稣已经作王，上帝已经得胜，神的国度从此在地上开展的好消息。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所以福音从此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生根，上帝的国度在全地开展，在全地开展。当主耶稣向这些门徒讲述这样一个天国的比喻的时候，这样一个天国扩展的奥秘的时候，他即使是用了比喻，我相信他的门徒也并不真的明白，也并不真的明白。但是今天当我们读主耶稣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必像门徒们一样只能够凭着信心去接受，我们其实他们需要凭着信心相信一个还没有达成的事实。但是我们今天教会已经走过2000年风风雨雨，2000多年教会的历史，教会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从初代教会那十几个不起眼的小民，经历了无数极其残忍的逼迫，遍布全球，汇集各地。教会今天遍布全球，汇集各地，到今天也还是逼迫基督信仰最严重的时刻。但上帝的国度从未停止，上帝国度的复兴也从来没有停止。我们中间大家都是从中国大陆来，大多数人从中国大陆来，所以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见证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那个时候政府差不多是动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方法还有力量要消灭基督信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以为他真的做到了，他们自己也以为他们真的做到了，因为教堂被拆毁，被强占，被没收，被挪作他用，几乎是面目全非。牧者、信徒被谋杀，被下监，被劳改，被分化，差不多支离破碎。你在这个整个世界上，整个教会当中，你已经看不到一个所谓完整的教会存在。那个时候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他接见一个美国学者，就是写《红都旅黄》的美国学者维特克，他跟这个学者说，基督教在我们中国已经进了博物馆。我们那个时候也以为真的是，但是你谁都没有想到，文革一过，几乎被赶尽杀绝的基督徒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30年呈100倍增长，那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其实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不晓得上帝如何在那样一个万马齐喑、黑云压城的日子在人心里头工作。很多弟兄姊妹就像农夫，悄悄地撒下福音的种子，然后在黑夜里睡觉，然后等待种子自己发芽破土，长穗并结出饱满的籽粒。这种过程远远超出了撒种人的想象。我们看主耶稣基督的比喻，应该不会觉得太意外，即使不明白他如何工作，但是我们也因为我们看到的事实相信并且等候他自己的工作要成就。我自己在23岁以前大概只是在书本上练过基督教的文字，我自己学文学的，所以有机会比大多数人会有机会练到关于基督教的文字，但是多半都是揭露基督教黑暗的文字，几乎没有颂扬基督教的文学，多半都是以批判的方式出现的。如果是有的从正面的角度描述的，我那时候也看不懂，我也不明白。但是第一次去教会，我觉得好像去看一个文化标本。1987年去青岛，在青岛山东有一个德国人留下的一个小教堂，有一个老传道人用青岛话讲道，哎，让我笑了好久，真的很好笑，那青岛话讲道很好笑。我第二次去在北京的崇文门天主堂，人潮汹涌，为什么？圣诞节去凑热闹。我有一个初中的同学，他来自我们当地唯一的一个基督徒家庭。我们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有点不一样， 但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一样。最不一样的是他们的名字，我们的名字都充满了革命的色彩。我叫段开红，我告诉你这个名字是非常有，我上次也分享过。 我去台湾，台湾人就很好奇你从哪里来的，因为他们不会起这样的名字，对不对？可是我这个同学家的这几个名字，五个孩子的名字也是非常的奇怪，我们觉得这名字太不可思议了。他们从来没有讲过他们是基督徒，甚至在家里也不能多讲。但是25年以后，我们初中毕业25年以后，我在多伦多的福音书店里面碰见我这个同学。我们都去福音书店，一定大家心照不宣嘛，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他们不能公开传福音，但是他们撒下了非常多福音的种子。所以现在我们那个地方有好多个聚会点，他的两个姐姐还常常回去培训。而他们的名字呢，他们五个孩子的名字我不用问我已经知道了，取自诗篇23篇。诗篇23篇，我的这个同学叫以西，所以得以安息的息，以西。所以你就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看不到的事情，不等于上帝停止了工作。我们无法改变，我们不能逆转。长苗发穗结实都出于自然，其实都出于上帝。农夫的态度很乐观，也很安然。他们只有一个本分，做好自己的本分，撒种，其他的事安心等候上帝的时间，安心等候上帝的时间。第三，我们看收成。我们迎接上帝国度实现，因为全地都会归在上帝的国度之下。谷穗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上帝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谷子熟了就要收割，上帝的国完全成就的时候也是一样，上帝也要来验收他的国。收成预表天国的实现，上帝将用审判收割他的庄稼。那个时候是邪恶被审判，公义得伸张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最后的日子，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可是上帝的国究竟会长成什么样子呢？主耶稣用了一个当时犹太人都看过也晓得的东西，芥菜种来比喻。芥菜种在犹太人那里不稀奇，芥菜种是百种当中最小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过，我看过一次，我们的同事从以色列带回来的，小到像那个针鼻子那么小，真的是非常小。他说是百种当中最小的，却能长出大树来。他们也给我们看了一个长出来的那个大的不得了那个图片。上帝的国开始从一群极小群，一小撮，真是一小撮被逼迫的群体，那十几个不起眼的小民，被犹太人称为不起眼的小民，到今天终必扩展壮大，长出大枝。上帝的国成长后非常的庞大，已经扩及全球，到今天已经遍及全球。历史的证明，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几大宗教唯有基督教在开始的时候受到的逼迫最严酷，几大宗教也唯有基督信仰超越了文化、历史、地理、语言的隔阂。香港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公会2013年有一个统计，全球现存有6900多种语言，6900多种语言，有超过2800种已经有圣经的翻译。2800种，你完全无从想象的。大约有131个国家在2100多种语言正在进行圣经翻译的工作，这还是2013年的统计。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亲眼看见，亲耳听到。我们无论如何不会，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听不到，我们大概也像那些门徒一样一头雾水，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可是今天我们应该得到耶稣所描绘的上帝国度的那个图像。那个树大到可以供飞鸟栖息，树在它的荫下，这也是犹太人熟悉的。 旧约所描绘的一个景象，在以西结但以理书当中都是这样，都有这样的意象跟预言。犹太国如一棵树，各族各民汇聚其中，如同飞鸟在树下栖息。上帝的国成就的时候，万民都要来到其中得享安息，得享安息。耶稣的比喻清楚告诉门徒，上帝的国最终将按着上帝的主权与旨意，还有他的时间，从微小变为至大，最终在全地实现，最终在全地实现。虽然你不太明白其中的奥秘，但是他会按照自己的旨意和规律，还有他的时间按时发生。那你说这跟我们门徒有什么关系？跟我们今天在座的有什么关系？对我们有什么提醒？这个比喻在马可四章有一系列关于上帝国度的比喻中的一个。你如果去看马可、马太、路加，都有一系列关于上帝国度的比喻。这是马可福音第四章一系列的关于上帝国度比喻中的一个，也是马可当中独一的一个比喻。前面呢，比喻的前面讲到主耶稣对众人讲，但只对门徒做了解释的撒种的比喻，明确说世界上的人对上帝国度的反应，就好像巴勒斯坦地区有四种不同的土壤，这四种不同的土壤种子撒上去以后都会有不同的反应，落在不同地里的种子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但只有落在好土地的种子还才有百倍、十倍、百倍的收成。然后呢，主耶稣就用点灯的比喻告诉门徒，真理如真光照耀，在灯台上才能照耀四方。你不能把灯放在灯台底下，你要放在台上才能够照耀四方。所以门徒当公开尽心的传讲真理，你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人，他也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你。上帝将按照个人的忠心跟职责奖赏他的仆人，上帝终将按照我们在上帝国度的忠心跟职责奖赏他的仆人。然后马可就记载了这个种子发芽跟芥菜种的比喻，他提醒门徒们，或许其实我们不晓得，我们不晓得上帝的国度如何在推展，或许我们就像农民一样，并不知道种子为什么会发芽长大，最后开花结实。但是一个忠心的农民，你就必须忠心的按时撒种，你就必须怀着信心等候种子生长。我们参与在上帝宏伟的国度当中，就要忠心的做撒播福音种子的人，就要忠心的做撒播福音种子的人。所以主耶稣的这个比喻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关联，你在这个国度里面，你就应该是一个撒种的人。如果你真听懂了这个比喻，你如果真想象到了上帝国度最终成就的样子，你就一定会想在这个永恒的基业上有份，你就一定愿意在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当中同工。你如果能够想明白上帝国度最终的图画跟远景，你一定想要参与其中。我们都以为宣教士是最牺牲的一族，哇，他们真可怜啊，放弃了那么多。可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却是最聪明的投资者，最智慧的献身人。我们的教会非常不舍得陈牧师跟师母离开，他也在你们中间有讲到有分享，他们在我们中间的服事有非常好的服事，而且有非常好的见证，我们其实非常舍不得他们。但是他们却放弃在北美的舒适的生活，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他们马上在这个月的25号就要进入到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后要进到部落丛林当中去开荒植堂建立教会。他们在台湾的这几个星期，师母在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他的肺部有淋巴腺癌，淋巴腺的肿瘤。我们所有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其实都非常的难过，都非常的难过。但是感谢神，他们却没有，他们却没有，他们仍然有满足的平安跟喜乐，对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非常大的鼓励。他们将带着不可医治只可控制的癌症 进到他们的工厂，进到他们的部落。我当然知道我们在北美传福音常常觉得非常的为难，好像带一个人信主很不容易，可是进入到丛林的宣教，可是以生命为底线，是以生命为底线。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灵魂得了饱足的乞丐，如果你是一个真的灵魂得了饱足的乞丐，你一定会愿意去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有饭吃，哪里得饱足，除非你还在流浪当中。所以我盼望今天的经文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鼓励跟提醒。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乞丐，真正的乞丐去讨饭吃，他到了第一家给了他一个馒头没吃饱，他去了第二家吃了第二个馒头还是没吃饱，他一直这样讨下去，到了第十家的门口，他吃到第十个馒头的时候，啊，终于饱了，我终于饱了，我终于饱了。但是如果没有前面的九个馒头，大概第十个馒头也不会让他饱，也不会让他饱。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最近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姊妹，有一个叫秀珍的姊妹，她已经在你们当中出现过很多次。他在今年的去年的五月份的布道会到我们教会，然后他去，我带他做了决志祷告，他相信了耶稣来到我们的教会。但是我在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在我的前面有非常多的人给他传福音，其中给他传福音传的最多的就是他的邻居，你们今天的主席 Peter 一家。他反复跟我提到这个家庭，在他们家庭的聚会，在他们家庭的查经，在他们家庭当中王英的妈妈那个特别有信心的见证。他每次跟我讲起来，我就知道我不过是最后那个垫底的馒头，前面有九个甚至更多。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的，他今天虽然去了我们的教会，但是我相信他一定记得你们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姊妹喂给他的馒头。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我们不要害怕做第一个馒头，我们不必想要只做第十个馒头。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价值。这个教会，新生命教会一定有一个新的开始，当你们新的牧师来到你们中间，一定有一个新的开始。我真是盼望神使用你们这个教会，并且大大的祝福你们这个教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国度大而可畏，你自己行事的作风虽然是充满了奥秘，却让我们真的看见是主你自己行事的方式。今天你把这样的比喻放在圣经当中，其实是要给我们一个天国的眼光跟从你来的信息，让我们真是活在你的国度当中，我们愿意参与在其中并且有份。孩子，何等盼望当最后一天我们所有的人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每一个都是你自己所奖赏的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愿你自己亲自的激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谢谢主，孩子在你面前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